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圣职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嘅转播。呢一场会议转播去到世界各地数以千计嘅教堂。呢一场大会嘅音乐系由保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嘅圣职唱诗班演出。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孙将会主持今晚的圣职大会。
Brethren,
弟兄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下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的圣职大会。这一场大会的内容将会透过卫星转播传送到世界各地圣职持有人聚集的场所，供圣职持有人收看。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保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的圣职唱诗班演出，指挥是杜格拉斯·布兰奇，管风琴的司琴是柯雷·柯丁森。唱诗班将会献唱《蒙召唤去服务》，为这一场圣职大会揭开序幕，跟着70元大卫贝克斯特长老会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我们敬爱的亲爱天父，我们作为你可爱的儿子能够浸在一起，在世界各地是浸在一起，天父我们很爱你，很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有儿女的爱，提供给我们救恩的计划，使我们是得到真正的快乐。我们感谢有一个伟大的教会，有先知和使徒，同埋教会所做喺世界上所做嘅好事，同埋可以能够系服务。我哋感谢基督嘅赎罪牺牲，同埋佢嘅生命。佢俾我哋嘅爱，同埋所有佢嘅儿女。我们很爱他们，我们最大渴望就是能够似他，学他怎样去思想，以及学他所做的事。我们感谢在我们生命之中的妇女、妻子和母亲，他们正义的影响，他影响我们，我们会是弱者。天父，我们恳求你，我们能够做多一些，去帮助我们的儿女，使我们有更大的自信和成就感。我们希望能够更好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这样做，同埋我哋能够系感觉到，同埋能够系做得到。我哋感谢所有嘅祝福。我哋知道，若果你系将我哋思想系转向你嘅时候，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e choir will now sing.
歌诗班而家会唱。主，我愿跟随你。在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李察斯考德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由七十员会长团的杰伊简森长老会为我们演讲。之后，七十员雅各海姆勒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诗歌班。
My dear brethren,
我的弟兄们，我哋好感激喺呢个我哋可以喺圣职嘅传下同你哋一齐。当我哋同你哋喺呢个少数嘅人去获得受托，去获授权嚟奉主嘅名行事人，的确系一件特别嘅祝福。弟兄们，我想想知道我哋当中有几多人认真咁去思考过持有亚伦圣职同埋麦基洗德圣职系有几咁无法衡量嘅价值？想到呢一个世上只有咁少嘅人能够获得呢个圣职，再谂到耶稣基督点样样去赋予个人能力嚟奉佢嘅名行事，令到我哋感到非常谦卑，并深深感谢我哋所持嘅圣职。圣职系奉神嘅名行事嘅权柄，系履行佢喺世上事工所不可或缺嘅。我哋所持有嘅圣职系神嘅永恒权柄中委派俾世人嘅一部分。如果我哋忠实同埋忠信，我哋嘅圣职按立就会成为永恒啦。不过，授予权柄并唔代表逐渐咧就可以得到嗰个权位、嗰个职位中嘅权能。我哋运用圣职力量嘅程度，有赖于个人嘅配称、对主耶稣基督嘅信心，以及对佢诫命嘅服从。如果有巩固嘅福音知识嚟做基础，我哋嘅配称、运用圣职嘅能力就会大为增强。救主耶稣都俾咗我哋一个运用圣职嘅完美嘅典范。佢用爱心、同情心、仁爱嚟施助众人。佢嘅一生呈现出谦卑嘅力量嘅榜样。运用圣职嘅祝福嚟自谦卑咁样去为人服务，而唔系只系为咗自己嘅设想。藉住跟随救主嘅榜样，做一个忠信谦卑嘅圣职持有人，就能获得呢一股嘅力量。而喺其他人嘅要求之下，就可以确实咁样去接住圣灵嘅提示，运用呢一个嘅力量嚟到医治、祝福、安慰同埋劝告其他人。请各位用几分钟来想象一下，你我正在独处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那里的气氛有适合圣灵来指引我们。你们有些人会定期地和领袖做这个圣职配称的面谈，但有些人因为不同的召唤就很少的机会。各位是不是愿意在跟住这几分钟想象一下你和我做这个圣职的面谈呢？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我要邀请你沉思一下你在运用神圣圣职权柄上面你的配称程度是怎样的。我亦都会请你思考一下你运用圣职来祝福其他人是不是一直都是一致的呢？我的目的不是去批评，而是要协助各位运用圣职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福祉。你个人的思想是不是有利于圣灵指引，或者是需要好好地去整顿一番才可以获益呢？你不是用提升心灵的事物来滋养你的心智，或者是你已经是屈服于这个色情呢？你是不是很小心地去避免去不用那些违反智慧与精神的兴奋剂这类的物质呢？或者是你会将自己的行为认为是一个的例外呢？你是不是非常谨慎控制你那些透过你眼睛耳朵进入你脑海的事物呢？去确保你们都得到有益身心，蓄意去振奋人心。如果你已经离婚，你是不是去提供你作为父亲所生下的子女在财政上面真正的需要，而不是律法上最少的规定呢？如果你结已婚的话，你是不是在心理和生理上面忠于你的妻子？你是不是忠于你的婚姻，从来不会跟其他的妇女进行任何你不想你妻子听到的谈话呢？你对你的妻子和儿女是不是慈爱，乐于去帮助呢？你是不是会帮助妻子去做家中的事务啊？你是不是会带领带头去研读经文，做家庭祈祷、家人家庭晚会这项的家庭的活动呢？ 定系你嘅妻子需要去填补你喺家里面嘅缺失或者系疏忽咧？你有冇话俾你嘅妻子你爱佢啊？如果你当中有喺心里面回答呢啲事情有唔自在嘅感觉嘅话，你就需要开始去采取行动啦。如果是有关配清的问题的话，用我很温柔地和衷心地去鼓励你，现在就去找你的主教或者是支援会会长团的成员去谈一谈。你真的需要帮助，这个困扰你的问题并不会自己去解决，不注意它的话可能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找正职领袖面谈对你来说可能是很困难，但是为了你自己和你的爱人的益处，我鼓励你现在就要去这样做了。弟兄们，我现在要谈谈应该怎样去运用圣职来祝福其他的人，特别是祝福天父的女儿。家庭文告里面讲到丈夫和妻子应当是平等的伙伴，我确信这个教会里面每一位的妻子都会欢迎这个这样的机会，还有都会支持的。这件事的实践就赖于丈夫，很多的丈夫将他的伴侣当成平等的伙伴，因而是祝福了双方和他的子女。不过有很多的人却没有这样去做。我鼓励所有在犹豫不决的男人要将他们的妻子当为平等的伙伴，服从这项主的启示的忠告并实践这个忠告。当夫妻一起寻求主的旨意，作好为自己的家庭 和自己作出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这个平等的伙伴关系就会更能产生最大的益处。当你运用圣职这项特权来奉神行事的时候，要敏于聆听圣灵的提示，要多方注意，想办法去加添用圣职的力量来祝福其他你所爱的人和服务他们。特别是当你想到这些人，如果是一个的，特别是那些是寡妇，他可能会因为一位慈善仁义的人的同情心的帮助之下而获得。有很多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要求其他人的协助。要注意一下他们家里面是否有些事可以帮忙呢，例如透过圣灵的启示祝福他们难以解除的顾虑，或者是帮助他们修补家中里面一些小的事。作为主的要细心并关注在支会议会服务的姊妹，那些家里面没有圣职弟兄的姊妹的需求，透过家庭探访或者是妇女会就可以知道他们的需求，或者他们给出我们的解决的方法。如果妇女会做不上这地方，我们可以请长老定一组或者大祭司小组来针对这个事情去提供协助，去给他们需要的帮忙。主教在和有婚姻困难的丈夫或者妻子面谈的时候，是不是将弟兄有额外的信任呢？信任姊妹所比信任姊妹的话更多的呢？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地方，很多时候这些姊妹都不会获得圣职里面圣职弟兄们的公平的对待，而获得的忽视。这些的不公平的对待是不应该发生的。家庭支会里面的单身姊妹是不是去获得他们应当的考量和去关切呢？是不是有机会获得他们重要的召唤上面去为神去服务呢？令到他们觉得他们受欢迎和为人所需呢？他们是否去得到所需的圣职的支持呢？圣职权柄的目的是去给予、去服务、去提升和启发，而不是用来施行不正义的控制或者是强迫。某些文化赋予男人主导的地位，有权控制和规定家中一切的事务。 这个不是主的方式。在某一个地方，妻子视为他们个人的财物，仿佛是丈夫的另外一件的财产。这个是很残酷、无用的错误的婚姻观，是路西佛所提倡的，也都是每一位圣职持有人都应该弃绝的。这样的婚姻观是建立在男人比女人优秀的错误的前提上面，再没有比其他的东西比这件事更加惨。经文证实天父将他最优秀、最美好、最辉煌的创造物女人保留到创造的最后的阶段，在所有其他事情已经完成之后才创造女人，就是因为那时候创造的事工才被宣布为完成，才算为美好。在谈到我们的妻子、母亲、祖母、姊妹和其他的生命中的妇女，兴格雷会长这么说，在全能者的一切创造物中，没有一种比神的可爱女儿更美丽、更具灵性，因为她行走于美德中，且了解为什么应该这样做。她尊重自己的身体，视之为神圣，她努力改进自己的心智，不断增强理解力，并且以永恒的真理滋养自己的灵。在神的设计中，女人和男人在不同方面上都有差异的。女人是天生富有同情心，常常寻求周遭的人的利益，不过这种富有同情心的天性可能会成为一些姊妹心底里面觉得很难以呵护，因为她们看到很多事情都等待着去先做，却未有足够的能力去做。即使有主的协助都是这样，有些人因为这样而觉得沮丧。我想教会中有很多的配称、有效率、有奉献精神的姊妹曾经体验过这些感觉。因此作为丈夫和儿子的，要对妻子和母亲为你们所做的一切的事表达你的感谢，要常常去表达你们对她的爱和感谢。这个会让天父很多的女儿在生命上获得更加感觉更加丰富、更加愉快、更加有意义。特别是他们很少听到其他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表达赞美或者感谢的人。丈夫在感觉到妻子有需要去打气的时候，要将他们抱入怀里，告诉他们你是多么爱他。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常去关怀感谢，以关怀感谢的心温柔地去支持和去丰富我们生命中的女人。我们常常一直去失去某些事才去很珍惜他们，例如曾经有一个弟兄因为违反了某些原因而失去了圣职，后来经由完全的悔改去获得恢复回来，而获得这个圣职。在圣职恢复后，我对他的妻子说，你想不想有一个祝福啊？他恳切这样的回应。之后我看着他的丈夫，现在可以运用圣职的丈夫对他说，你愿不愿意给你妻子一个祝福啊？言语无法去表达这个经验所带来的深切的情绪，也都无法讲出心中的情爱、信任和感激。你不需要等待失去圣职来才去感激有这个圣职。我体会到只要全心全意地去爱护、珍惜、尊敬我们宝贵的妻子，就会拥有极大的喜悦和祝福。愿我们会运用圣职方面，并且期待我们生命中重要的妇女方面都是同样去获得满足。身为主的世上的15个使徒之一，我要用豪德洪豪卫洪德会长的话来讲下这个感受。 身为救主特别的见证人，我们负有重大重责大任，要管理他教会和国度中的事务，为他在世上各地的儿女服务，因为我们的职责是见证、管理和施助，所以尽管年老、虚弱、疲倦、感到不足，我们还是要执行他吩咐的事，直到最后一口气。神会要我们如何对待祂宝贵的女儿负责，因此让我们用祂所期望的方法来针对祂们。我祈求主会引导我们更有灵感，更善体人意，更有效地去运用我们所持的圣职，特别是对待祂的女儿的一件事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我要讲一下关于耶稣基督的赎罪，以及赎罪和亚伦圣职持有人主理圣餐之间的关系。我要引述一句经文来具体讲解救主的慈悲，这句话就是安全的臂膀。一个家庭在大峡谷北面的瞭望台上面影相，突然听到一阵尖叫，他们很快地跑过去，发现是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在栏杆的空隙里面跌下去，跌到十米下面的一个突出的岩石上面。这个小女孩想爬上来，但是她的动作就令她滑得更远，只差 1.5 米就要跌落61米深的悬崖了。有一个叫伊恩的19岁青年看到这个小女孩的位置，而由于她受过的紧急应变训练，她知道怎样去处理这种情况。她说，我马上知道是怎样的情况，还有非常清楚应该怎样去做。我放下相机，走去一个比较没那么斜的地方，爬过栏杆，向下爬过一群石堆，穿过树丛，最后就找到她了。她用手臂将这个小女抱住，抱了一个钟，直到救护人员放下绳索，将他们两个人救上来。我特别注意到他将手臂将他抱住这句话，因为经文里面亦提到手臂，就是爱的臂膀、慈悲之臂、安全的臂膀。魂抱起安全的臂膀里面，这句经文出自艾妙莱克比卓伦人的信息，讲到的是无限而永远的赎罪。他教导神子的牺牲比人能够对基督有信心，进而引领我们悔改，这样慈悲就可以满足公道的要求，将他们魂抱在安全的臂膀中。要更深入地了解安全的臂膀，很重要的就是要记得救主会用具体的事物，例如钱币、种子、羊、饼、鱼和身体来教导福音原则。臂膀是具体的东西，我们用臂膀来表达情感和爱。我奉工回家会被妻子环抱在她的臂膀里面。我在拉丁美洲服务的时候，一直也都在一般的问候或者拥抱入面感受到爱和安全的臂膀。在我思考着要怎样有力地来教导其他人赎罪的时候，发现安全的臂膀这句话是很有用的。我们受洗经由按手来接受圣灵的时候，就会接受了引领我们认识安全臂膀的两种教义，透过谦卑的态度和完全悔改的心参与圣餐聚会， 同埋佩青感领受圣餐，我哋会再次感受到嗰个臂绑，同感受安全嘅臂绑最有关联嘅一段章节系喺计和圣约第110章。呢章嘅前言为我哋提供咗背景嘅说明。在加德兰圣殿奉献期间的一个安息日，先知约瑟斯密讲到他和其他的圣职持有人已经为教会的教友主理了圣餐。在这个神圣的仪式之后，约瑟斯密和奥利弗考德里私下做祈祷。祈祷之后，救主向这两个人显现说，看我，你们的罪赦了，你们在我面前是洁净的，所以抬起头来欢欣吧。1836年加德兰圣殿入面的这些事情的结果和我们今日相似，适合用来比喻在我们的身上。一个又一个的安息日，你们年轻的圣职持有人为圣徒主理圣餐，圣徒带着虔敬的心参与圣餐聚会，渴望灵性得到医治，希望能在心思意念入面听到这样的话，看我，你们的罪赦了，你们在我面前是洁净的，所以抬起头来欢欣吧。达林乌克斯长老曾经见证，有一种灵性上的洁净或者医治会随同圣餐而来。主的晚餐入面所设立的圣餐是为了重温洗礼圣约和祝福。我们受吩咐要悔改我们的罪，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来到主面前领受圣餐。我们领受面包的时候，就是证明我们乐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一直记住祂，遵守祂的诫命。我们遵守这个圣约的时候，主就会更新我们洗礼时的那个洁净效果，我们会变得洁净，同埋能够一直有祂的灵和我们一起。为了帮助教友更充分地获得那些洁净的力量，也就是感受到安全的臂膀，那些持有权约可以授权的人和那些主理圣餐的人，都应该确实遵守教会手册里面和准备传递圣餐有关的一般指示。每位圣职持有人都应该谨记他是代表主来做这些事，所以态度应该虔敬和庄重。一般来讲，我们的年轻人都是榜样，但是就主理圣餐来讲，有时我们会在仪表方面看到过分悠闲和随便的情况，这些都是令人担心的。林青年，在去教堂之前，请在镜前面多照一下，问下自己仪容是否整齐。更加好的就是请你们所爱的人，好像父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妥，不要因为他们的忠告而发怒。耶稣基督真正的仆人会有整洁的仪容和穿着，时刻都反映出他们的标准，同埋唔附和世俗随便嘅潮流。每个细节都要小心注意，确保主嘅灵能够同你哋一齐。主理圣餐嘅穿着同仪表，唔应该俾因切寻求无限赎罪祝福嘅人而分心。万宣会长喺俾圣职持有人嘅信息入边讲到一个主题，就是持有圣职是一项特权，圣职是一项服务的使命，一份提升其他人的殊荣，同埋一个祝福其他人生命的机会。我见证这个道理亦都适用在主理圣餐。 我喺担任主教嘅时候，睇到一啲严重违戒嘅教友得到咗赎罪嘅祝福。身为以色列嘅法官，我留心听佢哋认罪，然后喺必要时俾佢哋一啲限制，例如暂时唔可以领受圣餐。当时我哋只会有一位年轻嘅单身成人喺约会嘅时候，纵容自己嘅情感失控，后嚟佢揾我寻求忠告同帮助。我根据佢认罪嘅内容同埋圣灵俾我嘅提示，俾佢一啲告诫。入面其中一项就系佢有一段时间唔可以领受圣餐。我哋定期见面，确定佢已经真正悔改。经过一段适当嘅时间之后，我准许佢恢复领受圣餐。当我坐在讲台上的时候，目光被他吸引，因为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可以配称地领受圣餐了。我见证那个慈悲、慈爱和安全的臂膀正是环抱着他，因为赎罪的医治力量温暖了他的灵魂，减轻了他的重担，带来了那个应许的宽恕、平安和幸福。陪到潘会长教导过一项真理，我体验过，亦要为他做见证。他说，有时候我们认为基督的赎罪只是被我们在今生结束的时候，在罪恶和灵性死亡里面获得救赎。其实赎罪的功用要大得多，赎罪是一种永远持续的力量，在每日生活里面都用得到。当我们被罪和忧伤所苦恼折磨的时候，他都能够医治我们，甚至在我们不完全了解基督的赎罪是怎样造成的时候，就已经能够体验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了。我爱我的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我的信心、爱、忠贞和忠诚，所有都是在他们的身上。我见证神是我们的天父，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晚我要对亚伦圣职的弟兄讲话，我希望能帮助各位更加重视自己的身份，更了解你们人生的目的，以及更知道怎样成就这个目的。你们刚刚在一个最紧要的关头来这个世界，你们在一场大战的最后决斗的时候加入这场战争，在世界奠基以前就已经开始打了，到现在一直还持续打紧，使到整个世界历史带来了可怕的后果。我所讲的就是基督的门徒和所有拒绝神人之间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启示者约翰这样讲，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撒旦就是引发前生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他用的方法就是反抗天父为他儿女所定定的救恩计划，以及拒绝被指派来完成这个计划的基督。最令人痛心的是，天父有三分之一的儿女都跟随了撒旦，不过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这样做。你们这些青少年就属于这班人，而且要和他们一起来到这个世界上继续推动天父的幸福计划。可惜的是，撒旦并没有因为逐出天庭而停止作战。好像约翰所说的，撒旦和他的众徒是被摔在地上，而且气愤愤地来到。有史以来威胁世人的血腥和恐怖，就是他们气愤的证据。世人的伤亡惨重，当神顽固世人的情况的时候，他都不看到，也都难过到喊起上来。我们现在正处在世界短暂历史中最后的时日，将来有一天，天父的儿子就会回到这个曾经拒绝他的世界，伸张他的主权。到那天，他将会征服撒旦和他的兵团，迎接一千年的和平和正义。 为了一日的到来，他最后一次在世上复兴他的国度。这个国度就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神的国度曾经在世上建立过，但是过去受托付的人无法守住这个国度。不过这次就不同了，预言应许了，这一次神的国度是不会消失，反而是会战胜世界。为了确保最终一定成功，神国最后的这次复兴已经带了空前绝后的灵性力量开始了，而且一直在灵性力量的支持之下前进。这件事工得到支持的并不单止是这样，被保留到最后日子来到天父的他的儿子工作的，还有天父最勇敢高贵儿女。他们在前生和撒旦的战争中已经表现了他们的勇敢和高贵，他们可以在随意选择善恶的情况之下选择了善，并且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和良好的行为。这些特质都是支持神在世上的事工，将人的灵魂在敌人的列路之中拯救出来的工作是非常需要的。我的亚伦圣的青年，你们就是天父这班勇敢而高贵的儿子，你们是主家中的力量，是神的战士，你们就是这些择善去恶表现了极大信心和良好行为的人。由于你们个人在过去的表现，你们托付了这个使命来这个末日的事日子来到的世上，再做一次你们现做过的事，这次选择去恶，运用极大的信心从事良好行为，为了神在世上的国度，也为你们的同胞重担大任。随着神国在世上的复兴，还有你们来到世上，撒旦知道他自己的时候无多，因此撒旦现在集结了所能运用的一切资源来诱惑你们犯罪。他知道只要他能够挺你们犯罪，他就可以挺你们不去传教，不在圣殿里面结婚，以及你们不在信心之中教养子女。这些是所脆弱的，不是你自己，而是整个教会。他知道除非主的人民犯罪，否则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倾覆神的国度。毫无余恨的，撒旦现在宣传的对象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这班努力遵守神诫命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人。现在我的青年朋友，你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我们这个时代和未来日子是危险的。关于一点，培道潘会长这样讲，据我所知，教会历史上或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们目前的情况相比。所多玛摩拉的邪恶与败坏都没有比我们现在的周遭的情况更惨。讲到目前这些危险，我不是在说制造恐慌，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地正视这个问题。认真的意思就是要切实严肃地评估现状，小心谨慎地衡量行为的后果。这样认真的态度就会带来良好的判断和思考周密的举止。所以很多先知曾经劝告年轻人要认真。还记得摩尔面讲过，希拉曼2000子弟兵之所以在战场上这么有效率，不只是因为他们有勇敢、强健、值得信赖，更是因为他们认真。摩尔门重视这样的特质，是因为他自己也很认真。就因为摩尔门是个认真的小孩，他敢于观察，因此他10岁的时候就受托保管尼腓民族的神圣记录。摩尔门也是因为这样，在深思谨慎，在15岁的时候就蒙主亲访，领悟了耶稣的善良。因此我们和撒旦的战争现在入了去最后阶段的决斗。我们的青年朋友，你们要小心。我知道你们不能够吸烟、饮酒、吸毒，你们不能够涉入色情或者其他不道德的行为，你们不能够讲说谎、欺骗、偷窃，你们不能够讲虚假、低俗、粗劣的语言，你们不能够在你自己身上纹身或者打窿。 你就不能够一边做这些事，一边想在战场上为自己的灵魂赢得胜利。何况你就正要做一个勇敢的战士，为天父其他儿女的灵魂而战。我的青年朋友，你们要知道，若果要赢这场和撒旦战争的战争，唯一的方法就用当初赢得战胜撒旦的方式来再赢一次。我们在天上战争最终获得胜利的时候，听见有大的声音说，我神的救恩、力量、国度，并他基督的大能，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他们只是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藉羔羊的血，他的见证的话，即是指魔鬼，因为他们不惜自己的性命，就是死都要保守住这个见证。不要错估了这段宣言的重要。当初撒旦被打败的，就是因为这些对主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牺牲的信心，对神坚固不移的见证，以及为主和他的事工献身服务所打败的。假如现在我们在前生打败撒旦的方法，我们都能够确定这就是可以在现在打败他的方法。现在可能你们不知道怎样获得必要的信心、见证和献身服务去战胜撒旦。我要给大家各位一个保证，你们其实已经具备了这些特质，你们只需要加以发掘出来。给我提出三个建议达到这个目标。第一，就好像约瑟先民一样，找个安静的地方向天父祈祷，要经常而且殷切地这样做。祈祷就是获得启示的先决条件，你所获得的启示会为未见的事提供证据或者保证，而这些就是信心的基础。第二，要学会聆听主的声音，祂的声音很微小，就像耳边讲话一样。这些声音多半是感觉到的，而不是藉着肉耳，祂可能会用想法、感觉或者印象的方式来到。要听到这些声音，你的灵魂必须镇定安静，收起过度的嬉笑和漫不经心。尽管这样做规范了你自己生活是不容易，但是听到主宝贵慈爱的声音，将能够支持你们的忍受各种的情况，是值得你们付出一切的努力。第三，要服从主所赐给你们的话语。祂的话不仅带来爱和安慰，亦会提供了指示和纠正。不管主吩咐的事看来有几难，你们都要照着去做，而且现在就要做。唯有完成主的旨意，你的灵魂才会更加认识祂，更爱祂，亦会使你们的愿意摆下你自己的生命去跟随祂。亲爱的亚伦圣的弟兄，这个是你们的时代，不要浪费你们的日子，要认真拎起信心的盾牌，抵抗撒邪恶者的猛烈火攻，打场美好的信心之战。在你们做了一切之后，要保持镇静，看到主的救恩。我向各位保证，祂的救恩必定会救你们和你家人脱离一切邪恶。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The choir. 多谢兄弟，我哋唱诗班同意会众而家会一齐起立唱赞美先知。跟住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特会长将会为我哋演讲。之后我哋将会聆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会长嘅演讲。诗歌班同埋会众唱诗。
Jesus anointed and prophet and seer. My beloved brethren,
我亲爱的弟兄，我好荣幸能够在这一场的全球的圣职大会和大家在一起，我很感谢你们所表现的，我们很感激有孟孙多马，多马孟孙会长和艾玲会长，我们都很感激你们的忠信和道德的力量，这个的确是可以同你哋喺一齐分享呢个弟兄情谊，的确我光荣。喺几年之前，我喺德国嘅一个教堂里面有一群弟兄，佢哋想将个大钢琴从教堂里面搬去文化厅，有一个嘅特别嘅音乐活动。几位我呢嘅弟兄都冇一个啦，系专业嘅搬钢琴人。喺呢个庞然大物嘅钢琴从教堂搬到文化厅，的确睇起上嚟系冇乜可能。每一个人都知道咧，呢一个咧系需要，唔单止需要体力啦，亦都需要彼此谨慎嘅协调。有好多嘅想法，但系咧每一个咧能够可以将钢琴保持平衡。佢哋一次又一次将弟兄们照住体力、身高、年龄咁排去，但系每一次都可以。当佢哋就喺钢琴旁边束手无策嘅时候，我嘅好朋友卢新弟兄开口就话啦，佢话：弟兄们，大家齐紧靠喺呢一齐，然之后就地举起啦。呢个办法睇起上嚟太简单，不过佢哋都系咁样样喺钢琴里面，然之后就提起啦，然钢琴就慢慢咁离开，然之后慢慢进入咗文化厅。呢一个系挑战嘅答案，佢哋只系需要紧靠喺一齐。就地舉起就可以了。我經常看到盧新弟兄簡單的辦法，其中的奧妙令到我印象深刻。今晚我想引述這個簡單的觀念，就是就地舉起。可能看起上來很簡單，拎起我哋呢度就系一个好特别嘅力量嘅原则。好多嘅弟兄当中都明白，佢哋明白到呢一个提起嘅原则。佢哋好想好快去举起只手走就，然之后咧就去工作，去希望去光大去召唤，透过为人服务嚟去为主服务。佢哋紧靠喺一齐，就地举起。然而有些人有时候会想到想不通这个观念，等到他们一旦想通，却似乎又踏入了两种的情况之后，企图领导或者是设法躲藏。他们心里面渴求的不是头戴冠冕，就是隐藏、隐身、洞穴。那些企图领导的人可能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有人可能会认为，如果我是主教，一定有所贡献。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远超越自己目前的召唤。也许他们一旦居于重要的领导位置的时候，就会努力有所贡献。但是他们现在心里面想的，我只是家庭教导教师，或者只是定额组的副会长，能够发挥什么影响呢？那些亲切躲藏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他们太忙，没时间去为教堂去服务。当教堂需要打扫，有些家人需要搬屋的时候，主教召唤他们教课程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即刻的藉口去拒绝一下。二十年前，彭孙会长分享了主教和支援会长提高报告，报告上面说有些教友拒绝接受召唤，表示他们太忙，或者是他们没有时间来服务。有些人会接受召唤，但是呢就不想去光大召唤。彭孙会长继续说，主期待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都有一项召唤，好让别人因我们的才能和影响力而蒙受祝福。 说来奇怪，造成企图领导或者是设法躲藏这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可能就是自私了。救主亲一个有我们有更加好的方法，救主教导了我们一个更好的方式，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我们努力为人服务的时候，背后的出发点是爱而不是自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生活的方式，也都是圣职持有人必须奉行的生活的方式。救主不在意世人的荣誉，撒旦要将世上所有的角度荣誉都给耶稣，他立即决绝了这个的提议。救主一生当中必定时常感到心力交瘁，负担沉重，几乎一刻不得闲，但他终于有时间去关心生病、忧患或者是受到冷落的人。尽管有这些耀眼的榜样，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却太容易专注于追求世人的荣耀，而没有尽力尽意尽意尽力去侍奉主。弟兄们，当我们站在主的前面受审判的时候，他会注意我们在世上甚至教会里面所站位吗？他认为丈夫、父亲或者是圣职权有人以外的咸头比这些东西更加重要吗？你对他来讲这么重要的吗？你想想，他们会想想我们的工作是几咁工作满满的成就，可以当做没有时间去陪妻子或者是家人做一个的藉口吗？主审判方式和我们大不是那么相同的，他喜悦的是行为高尚的仆人，而不是自私自利的高尚人士。很多人在今生很谦卑，会在他的来生戴上荣耀的冠冕。耶稣说一个故事，亲自来教导这项教义。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财主，穿着着紫色的袍、细麻布的衣服，天天都是奢华的献落。有一个的讨饭的人呢，就叫做拉撒路，只能够在这个的财主的桌上面定下来的这个零碎的食物呢充饥。到了来生，拉撒路的荣耀和阿伯拉罕同坐，财主却获得被扔去的阴间里面。今年是约翰莫尔200年的诞生，约翰的会教会的归信者，他离开英格兰去来到一个很小的城市，是远离盐湖城不远的一个，他建了一个宫，他是一个很纯熟的石匠，因为他的技能，他被邀请去建造盐湖的圣殿。约翰每一个礼拜一凌晨两点就出门，步行大概6小时，以准备好达到他工作的地点。星期五，他在下午结束工作的时候，一直行走到夜晚午夜的时候才到家。他年复一年又一年这样去做。有一天，他家里做杂事的时候，一个的牛踢到他的脚，造成他多处的骨折。由于医疗在当时是有限，唯一的做法呢就是帮他斩了他的脚了。约翰的亲友将他绑在门板上面，用一把双面锯将他的脚就这样切了下来。尽管手术是很 残酷，佢只脚开始复原啦。约翰一开始可以坐起上嚟，其实佢开始咧去做一个嘅木脚，木脚上有灵活嘅关节嚟到去做佢嘅膝角，连接住呢一个嘅步脚系好痛苦嘅。但系约翰并冇放弃，反而咧咬实牙根咁去忍耐，直至佢能够每日去行嗰35公里，去到盐湖圣殿建筑的地方，他可以继续去做他的工作。他亲手雕刻了归主为圣一句个字，如今成为了盐湖圣殿人皆可知的金字标记。约翰他这样做并不是希望获得人的赞赏，虽然他都有充分的理由去不敢做，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去推卸责任，他知道主希望他做些什么。多年之后，约翰的孙子亨利莫尔被召唤为十字路定额组的成员，最后也都成为总会的会长团去服务。莫尔会长在这个召唤上服务深受敬重，但是他的祖父约翰的服务虽然较不为人所知，却同样令主很喜悦。约翰的品格以及他牺牲奉献的榜样，对他的家人教导而言是忠信标志和负责任的大旗。约翰莫尔了解就地举起这个的道理。希拉曼二千骑兵的榜样，个人是否去受到肯定，和我们服务的价值是没什么特别的关系联系。举个例子，我们并不知道这二千的骑兵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以个人而言，他们都是没有被提名的人。然而在团体而言来说，他们永远都会被以诚实、勇气、愿意去服务去为名。他们同心协力一起达到的成就，是单凭个人没办法去做到的。圣职弟兄们，这个就是我们所学习的教训。当我们紧靠在一起，就地举起，当我们多去关心神国的荣耀，少去注意到自己的名声或者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得更加多的成就。每一个的召唤都是服务和成长的机会。每一个的召唤是大材小用，每一个的召唤都是服务成长的机会。主这样去组织的教会是给每一个教友都有机会服务。假以时日，这个会促成个人的灵性的成长。无论你的召唤是什么东西，我诚恳地邀请你们认真这个机会，去巩固去其他的人和祝福其他的人，亦都去令到你去成为天父希望你成为的那种的人。我到石安支援会进行这个支援会会长团改组的时候，有时候会面谈的时候，听到弟兄告诉我，我感觉到你自己是下一任的会长团，会亦到我觉得有诧异。刚刚我听到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回应这件事。过了一段的时间，圣灵才让我领悟到，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项召唤等待去做。有时候主会给我们有灵性的提示，对我们说，我们配称担任一项的某个的召唤。这个是灵性的祝福，一种来自神的温柔和的慈悲。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听到主告诉我们其他的事，他可能会说，虽然你配称去担任这项的职责任务，但是这个并不是我要给你的召唤。我倒是希望你呢去站在原地，就地去举起。神知道什么是对于我们是最好的，非你莫属的工作 每位圣职领持有人都属于独特的地位，都属于每个独立地位，都在一项非他莫属重要的责任上面執行他的工作。我们都听过孟孙会长的故事，他探出 年长患病，周遭他们的人时时刻他都有他们的需要，带给他们欢乐安慰。孟孙长老他有一种自然的天性，能够让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欢感。如果每一个人都像孟孙会长这样在家里面，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没有叫他去做所有的工作，神叫我们每一个人去成为作为家庭教导教师，去看顾我们被指派的家庭。只要我们神没有去叫孟孙会长去主持我们的家人家庭晚会，他叫的是我们去作为父亲的去做这件事。我们可能会觉得有更多人，有更他们需要的能力，有更有经验的人去担任我们的工作，或者做得比我们更加好。但是神给你这个责任是给你一个原因，可能是只有你才可以感动到他们的心，或者没有人有同样的方式可以你可以去做的。天父要求我们关心他的儿女，祝福他们的生活，在这个高尚的事工上代表着他。他要求我们坚定站立我们的位置，让圣职的力量深切于心灵，对于我们目前的召唤负全心全力地去应付。弟兄们，无论你们有几咁坚强，你不能够亦都不应该单独地去举起这个钢琴。同时我们都不能够每一个人可以或者应该去推动单独地推动主的事工。但是如果我们都会站在一起，去站在神给我们要站的位置而 去举起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阻挡这个神圣的工作向前去迈进。弟兄们，愿我们不要再妄求，也都不要去退缩。愿我们一直记得这一项的意义深远的教训，我们是高举主耶稣基督大旗的人，神的神圣之灵护卫者的我们，我们忠诚信实到底，每一个人都献身于锡安的伟业，信守圣约，紧靠在一起，就地这样去举起。我这样的祈求并留下我的爱和祝福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亲爱的弟兄们，今晚我想鼓励那些对于自己的职责时常感到心力交瘁的圣职持有人。这是我从前讲过的一项挑战，现在我要再讲一次，因为这件事时不时都困扰着我所爱和我所服务的人的生活。在座大多数人都曾经发觉自己的圣职职责沉重，心里面去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负荷。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在你请你在支联会教会大会上面面对几百个人作演讲，对新归信者来讲，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次受邀请在公开场合作祷告或者教导课程，对某些人来讲，这个可能是在全教士训中心尝试学习一种新的语言。如果这些还未难到你的话，下次你就要在陌生城市的街道上面讲这种语言。传道部会长会向你提出挑战，要你尽可能向每个路过的人见证救主和圣职的复兴。你心里便可能想，等我传完教做个忠信的圣职持有人就容易多了。但是过了几年，你就会发现夜晚睡觉的时间少了，努力要支援太太，帮助照顾新出生的孩子，对太太温柔体贴，努力求学进修，关心你的长老弟兄组成员，协助他们搬屋企，并且在圣殿里面努力为祖先服务。你可能一面面带笑容，心里面就在想，等我年纪大一点，做个圣职持有人就可能没那么辛苦了。在座那些上了年纪的人 可能又会再在心里面笑了，因为你都了解到圣职服务的美妙。那就是越忠信地去服务，就越会受到主的重用。其实你是快乐地在那微笑的，因为你知道主会增添你的力量去承担更重大的责任。但是这件事实的艰难部分就在于主赐给你更多力量，你就必须继续服务，保持忠信到超越自身能力的程度。就好像锻炼肌肉的力量，在练出结实的肌肉之前就要先让肌肉松弛，操练到疲劳不堪的地步，然后肌肉就会自行修复，变得更有力。增添的灵性力量是来自神的恩赐，当我们竭尽所能地为祂服务的时候，祂就会令到这个力量赐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力量，我们的心性会改变，跟着我们承担重任的力量也都会增加。这个力量远远大于我们被要求多做一些服务所需的力量。这个令我了解到，当我看到其他人在圣职服务里面做得轻松容易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如果不是已经通过了艰难的考验，就是将会面对考验。所以与其羡慕他人，倒不如准备好随时在他们履行职责有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因为这些情况是必然会发生的。在从事圣职服务的时候，因为能力有限而遇到考验是神的计划的必要部分，为的是让他的儿女能够配称和再次跟他永远同住。天父爱他的子女，他让他们都有机会获得永生，将来能够和家人一起在荣耀中和他永远同住。为了让我们得到恩赐，他赐给我们身体，赐给我们会有被机会有被诱惑犯罪，也都提供方法让我们能够洁净罪恶。在复活的时候，他赐给我们他的爱子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主，好让我们这一切成为可能。救主降生在世上，承受诱惑，从未犯罪。在客西马利园同各个地，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使我们得以洁净。这样的净化过程只会发生在那些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悔改罪、透过洗礼教而得到洁净并立约遵守他所有诫命的人身上。而我们灵魂的大敌路西弗会率领他途中，企图去掳获神的每个儿女，使他们无法享有永生的快乐。由于天父和救主的仁慈和极大的托付，他们令到每个世界上，他们令世界上几位选定的儿子持有圣职。我们拥有权柄和奉神的名行事的能力，将耶稣基督真实的福音和福音的教义带给天父儿女。神给我们的托付是多么重要，多么大，同时亦都能够了解圣职无比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会遭遇到的阻挠。所以我们不时会感到负担沉重，你心里面会想，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做到。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证明了一点，就是你知道持有神的圣职真正的意义，实际上你是无法去独自去做，召唤太困难太重要，只是凭你一己之力是做不到的。要先认清这一点，才能够在圣职服务方面有优异的表现。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内心充满害怕沮丧的时候，就是应该记住救主的时候。他保证我们不必独自去做这些事工，在害怕沮丧的时候，有经文可以指引你，提醒你。我现在正在努力背诵一些经文。当孟孙会长六个月之前祝福我们能够毫不惧怕承担这项对我们来讲似乎太困难或者是不可能的召唤，那时他想起了救主讲过的应许。救主曾经对被差遣去宣讲福音的复兴福音的呼吁世人悔改的一群圣职持有人这样讲过：凡接受你们的，我必在那里，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的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孟孙会长当时想起引述的这项应许已经在我身上应验了，信心取代了怀疑，圣灵降临，医疗人员得到了灵感，我的生命得以保住，我得到了支持。由于孟孙会长的祝福，我时时很容易都记住救主，信赖他的应许， 就是当我们为他服务的时候，他会走在我们前面，走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天使是会托住我们，有这项应许是千真万确的。你不妨回想一下以利沙对那个害怕的仆人所作的保证。当我们在服务的时候觉得负担过于沉重，那项保证亦就是对我们讲的。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祸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哦，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就好像那个仆人一样，同你同在的比与你看到的敌人同在的更多。有些同你同在的是你肉眼看不到的，主会托住你，召唤其他人来支援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定额组，这个就是为什么定额组领袖在召开定额组会议的时候要端详他们的面庞，注视他们的双眼。这个就是为什么主教不单只是主领祭司定额组，他还是会端详祭司的面庞。你会有你的主教、长老定额组会长或者传道会长，他会帮助你，召唤其他人来支援你。他可能在你困难的时候召唤适当的同伴同你一起服务。这个意味着我们至少要做两件事。第一，辨认出主差遣来帮助我们的人，并且欣然接纳他们。第二，将每项指派工作都当作是巩固其他人的机会。有位传道部会长曾经跟我提过，他曾经指派一位传教士给大约12-13个同伴，这些同伴都是要提早返乡或者就来要被送回家的。但是最后我们一个都没有失去。后来我跟这位帮过这么多个落难同伴的传教士提这件事，他的回应也令我很惊讶。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从来都没有一个就快失败的同伴。
I never had a companion who was failing. I could see that a mission president inspired to send the right time after time.
传道部会长的灵感一次又一次咁差遣咗最适合嘅天使喺服务时候，我哋可以指望主嘅适当嘅时候俾我哋援助，让我哋睇到自己本身嘅力量，使我哋奋发向上。我哋都可以期待自己受主差遣去帮助其他人。我可以由亲身经历话俾你知道，一旦受主差遣，应该点样帮助。我被召唤到十二次道定额组冇几耐之后，当时嘅总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富士德会长打电话俾我，佢请我到佢办公室。我去到嘅时候，心入边担心佢要用几多时间同我见面呢？经过一番寒暄之后，佢注视住我，就话：事情发生咗未啊？当时我真系唔知佢讲乜嘢。佢继续话。开会的时候我一直看着你，我觉得你始终都认为这个召唤太困难，自己没办法胜任，认为自己不配担任这个召唤。我说我自己曾经这样怀疑过，而且这样的感觉似乎没办法离开我的脑。我原本以为他会再次向我保证，我告诉他我很感谢他了解我的疑虑并向他求助。但是他很温和坚定的回答令到我很惊讶，他说不要问我，去问神，然后他指一指天花板。经过很多年，我坐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我行入去这个办公室的时候，抬头望上去想起了他，也都想起他 以自己的榜样教导我怎样去帮助为主服务的时候，感到心理交瘁的人要找出方法差遣他们去工作，令他们怀着对主的信心。如果他们听从你的祝福，就会知道他们获得了所需的力量。主一次又一次让你由生活经验当中感受力量、勇气和决心。他知道你几咁需要这些经验，使你能够侍奉他，好像我的情况一样。这些经验有时候发生在你和其他圣职小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大声讲出这些话的时候，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哦，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
I felt it standing one bright spring day on a lawn. I was being commissioned to defend my.
只要你蒙召唤去超越私利，为更远大嘅理想服务嘅时候，就能够感受到咁样嘅信赖同埋力量。你或者曾经同我一样，喺晴朗嘅春天，着住新嘅制服，企喺草地上嘅时候，感受到佢。当时我奉派去保卫自己国家，嗰时候唔系战争嘅时期，但系我就嚟要去从事一项未知嘅服务。我只是知道这项服务要我献出所有的一切，这个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我和其他人一起举手立誓，我要竭诚尽忠捍卫自己的国家。我欣然接受这项义务，毫无保留，毫不退缩。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善尽职责，愿神助佑。我不怀疑让我守住了承诺的这份力量。自从我成为执事之后，这个力量开始滋长。成为圣职弟兄的前几年，我参加过好几次所谓的传教士封信会。现在被召唤的人非常多，所以我们只是给他们在临别之前圣餐聚会上面作简短的演讲。不过当时整个聚会焦点都会在 这位即将出去做传教士的身上。会唱一些歌，有时候还会表演四重奏。而家我仍感受到自己当时嘅心情。差我何往，我必前往。歌词继续承诺住，愿我何言必言。最后派我何事，我都落座。当时我内心激动不已，就好似而家一样。我相信对于从事任何圣职服务嘅你同我嚟讲，呢项应许都系千真万确嘅。这一切都会令我们快乐。当时我和现在感觉一样，我们的服务就是让神有机会改变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准备好成为他的伙伴，永远为他服务。我要向各位见证，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地从事圣职的服务，主就会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勇气，也都会向我们保证他会和我们同在，并且天使会托住我们。我见证我们都是神所召唤的，这个是他真实的教会和他永恒的圣职。我见证多马孟宣会长持有世上所有的圣职权柄，而神绝不会挫败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You've seen a witness tonight.
你哋今晚见到我嘅两位副会长，佢哋嘅力量。我喺你哋面前宣布，你哋嘅总会会长团系一心，佢哋都系喺主耶稣基督嘅带领下工作。我哋要提醒大家，大会堂唱诗班广播将会喺明天早上九点半至十点钟进行。星期日晨间大会将会喺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哋好感谢普罗福传教士训练中心嘅圣职唱诗班今晚带嚟美妙嘅音乐，亦都好感谢今晚嘅演讲者带嚟启发人心嘅信息。我而家特别想感谢这班传教士的唱诗班。我有一个经验，我想他们可能会想知道的一个经验。我曾经有一次传教士训练中心的策划人打电话给我，他问我，孟宣会长，我们有一个传教士想回家，他说他不会有任何事会令到他想留在这里。我说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的事，之前都发生过，究竟发生什么事呢？跟着之后，那个策划人跟我说，他被召唤去西班牙做传道，他觉得自己不可能学习西班牙文。跟着我说，我有一个建议，听朝你跟他学日文的班一起。
And then have him report to you.
之後要佢報告喺十二點鐘同你見面。第二日之後啊，唔知佢點樣咧？佢十點鐘就打電話俾呢個中心策劃人，佢話佢想話俾孟孫會長知道，佢好肯定佢可以學到西班牙文啊！如果你有意願嘅話，你就有方法做到。我想我提到，我在我的演讲之后，我们会有唱诗班唱听各个请听来结束这一场大会。散会祈祷会由70元的奇斯爱德华兹长老做的。我今晚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你们真是君尊的圣职，你们今晚聚集在一起。今次极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圣职持有人的聚集。你对你神圣召唤的献身真是启发人心。你对学习你的召唤的渴望是明显的。你灵魂的纯洁令上天更加接近你和你的家庭。在世界很多地方都面临经济的困难。很多公司倒闭，很多人失去工作，投资岌岌可危。我们需要确保和我们分享责任的人不会挨饿，不会无衣蔽体，或者不会无家可归。当我们教会的圣职持有人一起合作，面对这些严峻的考验，几乎是奇迹的事，往往就会发生。我们呼吁后期圣徒要在他们的计划上明智，在生活上谨慎，同埋要避免过多同埋不必要的负债。教会的财政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管理，因为我们明白你的十一奉献同埋其他的捐献都是藉你们的牺牲而来的，这些都是神圣的款项。让我们令我们的家成为正义的圣所，祈祷的地方，爱的住所，令我们能够值得拥有天父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需要祂的指引。在这一群人里面有圣职的力量和能力去向他人分享荣耀的福音。我们又可以帮助他人从自满和不活跃走出来的手。我们有忠诚地履行我们圣职召唤的心，令我们可以启发他人生活得更加好，可以避免罪的沼泽。在神的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我们拥有这个宝贵的权利和知识去改变其他人的生活。在以西结书的话适用于所有我们跟随救主在这件伟大的事工的人。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你们的神。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值得拥有这些应许呢？我们要怎样做才有资格接受这个祝福呢？我们有没有一个指引可以跟从呢？用我建议三个重要的原则给你参考。他们适用于执事或者大祭司。我们可以做到的。当我们追求的时候，慈爱的天父会帮助我们。首先，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第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第三，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 等我们讨论这些目标，令我们成为主眼中有用的仆人。首先，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使徒保罗将学习当成一件紧急的事。他对腓立比人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之后保罗对希伯来人说，脱去罪，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榜样。曾经先后在十二使徒定额组和总会会长团服务多年的李察斯提反会长，多次对圣职持有人讲话和分享他对圣职的看法。他宣称圣职时常简单地被定义为神委派人的权力。我认为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为了实用的目的，我希望将它以服务来定义。我时常称它为服务的完美计划。好，这样做是因为对我来说，只有透过运用赋予世人的神圣力量，才能够使他们明了这项恩赐的重要性和生命力。这个是服务的一项工具，没有使用的人可能会失去它，因为我们在启示中清楚明白这样被教导，轻视他的人必不被认为称职。教会的第十一任会长和教会里面其中一位伟大的教师海洛里会长，用显浅的话教导他，这样说，你可以看到，当人成为圣职持有人，他就成为神的代理人，他需要将他的召唤视为主的事务。你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比较怕丑，或者觉得自己不能够胜任你们的召唤。要记住，这个不是你或者我的事工，这个是主的事工。而当我们担任主的事务的时候，我们就有权得到主的帮助。记住，主会令我们能够承担他加于我们身上的重担。虽然有时正规的课室会令人畏惧，有很多时候最有效的学习都是在课室或者教堂以外的地方。我清楚记得在很多年之前，大约在这个季节，持有亚伦圣职的成员都会期待每年庆祝亚伦圣职复兴的户外活动。在一两座换我们支联会男青年的巴士，会向北开大概90英里，去到奇勒生墓地参观摩尔门经三位见证人之一的马丁哈里斯的坟墓。在他的墓地周围有很多很漂亮的花岗石，而一位高级之议员会讲述马丁哈里斯的生平背景，读出他在摩尔门经的见证，然后他会分享他自己的见证。男青年全神贯注地倾听，触摸下那些花岗石碑，思考他们所听到和他们内心的感觉。在炉岗的一个公园里面，大家享受午餐。男青年之后会躺卧在炉岗圣殿的草地上，仰望圣殿高耸的螺旋尖端，美丽的白云会匆匆地飘过，跟着会有一阵阵的微风。圣殿的目的被教导，圣约和应许不单止只是言语，配称进入圣殿的渴望， 进入了这些年轻人的心，上天变得更加接近。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被确认了。第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透过先知约瑟斯密关于圣职的启示，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第107篇。当我们读经文的时候，从学习变成做。因此，现在让每一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每一个在今天晚上参加这场大会都是圣职持有人，他们都有一个召唤去服务，用最大的能力完成交托给他的事。在主的事工里面，没有一个召唤是卑微的，因为每一个都有永恒的影响。约翰泰莱会长这样教导过，如果你没有光大召唤，神会要你为那些本来可以因你尽责而得救的人负责。谁能够拖延人的灵魂的永生而负责呢？如果拯救一个灵魂可以带来快乐的话，那如果由于胆怯而容许一个神的儿女没有被警告和帮助，令到他需要多等待一些时间才有一个神可靠的仆人才得到拯救的悲伤，会是多大呢？有一句古老的格言仍然都是这么真实的，做你的责任，那就是最好的了，将其余的留给主。圣职持有人所提供大部分的服务都是静静地而不是铺张这样去进行的。一个友善的微笑，一个温暖的握手，一个对真理诚恳的见证，可以提升人的生命，改变人的本质，以及拯救宝贵的灵魂。这样的服务的一个例子是祖利亚斯和多和菲富石的传道经验。他们被指派在波兰担任两年的传道工作。富石兄弟 在波兰出生，他会识当地的语言，他很爱那里的人。富石姊妹是一个英国人，对波兰的认识真是少之又少。藉着对主的信心，他们开始他们的指派。他们所住的地方很简陋，他们独个而去工作，他们的责任很沉重。那个时候波兰还未有传道部，富石夫妇的指派就是去准备道路，好让传道部可以在波兰被建立，传教士可以被召唤，人民可以被教导，归信者可以被洗礼，分会可以被建立，教堂可以被兴建。富石夫妇有没有因为他们沉重的责任而沮丧呢？完全没有。他们知道他们的召唤是在神那里来的，他们祈求神的帮助，以及全心奉献自己于主的工作。他们在波兰不单止住了两年，他们在那里一住就住了五年了。上述的目标全部都实现了。富石长老陪伴罗素纳尔逊长老、汉斯永嘉和我一起会见波兰政府的部长阿当和比加。我们听到他说，我们欢迎你的教会，你们可以兴建建筑物和派遣你们的传教士来到这里，波兰欢迎你们。真是好像天上的话语这样说。跟着他说，这个人，他指着祖利亚斯富石说，这个人为你的教会做了很多事，你们要感谢他的榜样和他的工作。好像富石夫妇，让我们在主的事工里面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都能够好像富石夫妇一样对诗篇这番话有共鸣。我的帮忙从造天和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必不打盹。 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三，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保罗劝告他亲爱的年轻朋友和伙伴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作信徒的榜样。我呼吁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为我们的指派祈祷和寻求上天的帮助，好使我们都能够成功地完成主召唤我们所做的事。有人说，承认有比人类更伟大的力量，并不会贬低他自己，他必须寻求、相信、祈求和盼望，他才会找到。没有这样的诚恳和祈求，是会不被回答的。这个是信心的哲学的根本。上天的宠爱会临到所有谦卑寻求的人身上。摩尔门经的中谷总括了这些事情。主问，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他是怎样的人呢？他在服务的时候立下什么样的榜样呢？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读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仆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找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主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兄弟们，愿我们能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同埋成为我哋应该成为嘅人。咁样做嘅时候，上天嘅祝福会降临。我哋会知道我哋并唔系独自一个人，佢会注意到边个掉在地上，会用佢嘅方式嚟确认我哋。好多年之前，我收到一位老朋友嘅信。他在封信里面做见证，我希望可以和你们分享其中一部分，因为他能够反映出在学习了他应该学习的事、做他应该做的事和成为他应该成为的人，他身上所带来的圣职力量。我会读我的朋友迪朗布纳的信，他三年前在90岁的时候过了身。他写到，在八岁的时候，我接受了洗礼和接受了圣灵恩赐。我们当我在做好事的时候，能够会有圣灵和我一生为伴，这件事有深刻的印象。有人告诉我知道，圣灵只会和好人一起。当我们有邪恶进入我们的生活里面，他就会离开。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需要他的指示和指引，所以我尝试过一种不会令我失去圣灵的生活。这样做有一次就拯救了我的生命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在南太平洋的 B-24 轰炸机上面当枪械工程师。有一日，有一项宣布说，我们会尝试发动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轰炸，目的是要摧毁一间炼油厂。圣灵提示我，我会被派到一架飞机上面，而我不会回来。当时我是一群后期圣徒小组的会长。当我们飞越邦尼奥的时候，战争非常残酷，我们的飞机被另一架飞机击中，很快我们的飞机就起火，机师叫我们准备跳机逃生，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我们跳落水的时候， 敌军嘅机师不断向我哋发射子弹，我嘅救生艇冇办法膨胀起嚟，我跌咗落水，我开始向下沉，好快就晕咗。我突然就醒咗，我就高呼话：神啊，救我！我之后再尝试，今次成功咗，将我嘅救生艇膨胀起嚟，用紧足够浮起我嘅气，我就转到救生艇上边，之后就冇晒力啦。我哋喺敌军嘅领土上面漂浮咗三日，有好多战舰喺我哋嘅周围，有好多战机喺我哋嘅头上飞过。点解敌军睇唔到喺蓝色嘅海面上有呢一群黄色嘅救生艇？真系一个谜。有一场风暴嚟到，海浪有成30尺咁高，差啲就将我哋嘅救生艇扯开。我哋有三日冇水冇食物。其他人问我有冇做祈祷啊？我回答话我有祈祷，我哋会得到拯救。嗰晚我哋见到我哋嘅潜水艇，我哋以为佢哋嚟拯救我哋，但系佢哋同我哋擦身而过。第二日同样有咁样嘅事情发生，我知道嗰日系呢个潜水艇最后一次喺嗰区出现嘅时候。之后圣灵嘅提示就嚟到，你拥有圣职嘅权柄，命令嗰艘潜水艇嚟接你。我就喺心中做咗一个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及藉圣灵嘅力量，翻转头嚟接我哋。几分钟之后，潜水艇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上到潜水艇之后，船长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找到你们，因为我们都不是找你们。但是我知道，我留下我的见证，我们从事的这件工作是真实的。主指挥着这件工作，愿我们都能够永远跟随祂。这个是我真诚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Hear heaven's voice through every land that's on earth. Our holy
Father, we thank thee. We have been chosen to serve you, to take the gospel to the lost. We thank you. We have been entrusted to us. 你对我们的信任，让我们给我们机会。虽然我们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弱点，但是仍然对我们有信心，使我们能够胜任我们的召唤。我祈求你祝福我们去学习我们应该学习的事，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以及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人。祝福我们在我们学习当中都能够去尊敬我们的妻子，光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圣职，以及光耀我们的父母的人，光大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教义，帮助我们去面对一切的考验，让每个人都能够站在我们应该站的地方，去一切举起我们这样的祈求，我们这样的感谢，感谢你给我们的信任，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